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10月6日，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下面首先为你放送的是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川普在医院视像厅国安简报。白宫指川普车队采取适当预防措施。参议员科顿表示大法官确认程序按计划进行。 TikTok 言论审查高管曝光，应媒使由前中共官员担任。纽约市长由星期三开始封锁中共病毒热点地区。白俄罗斯示威者连续9个星期日举行抗议游行。下面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星期日，川普总统在医院接受来自政府最重要高级官员的全球国家安全简报。福克斯新闻报道说，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赖恩、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国防部长埃斯帕和白宫幕僚长梅多斯以及川普总统进行视像电话会议。据了解消息的官员说，外国正在密切关注川普的健康情况，但是任何外国实体都没有异常的军事行动。参与国安简报会的人士透露，总统的声音听起来不错，他身体举止或者精神状态也都没有什么不寻常。星期日傍晚，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发表一段影片。川普表示他正在医院那里得到好的报告，并且说自从染上 COVID-19 以来，学到关于这个疾病的很多东西，上了真正的一课。川普在影片中说，我是由真正实践中学到的，这个是真正的学校，这个不是看书照读的那种学校。我了解 COVID-19，这个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我会给你们知道，同时我爱美国，也都爱正在发生的事。星期日傍晚，川普总统坐车到沃尔特里德医疗中心外面向支持者挥手致意。当被问到怎样保护和川普的人员安全，包括司机、保安等，以及总统的医生是不是同意川普此行的时候，白宫发言人贾德迪已向媒体表示，在执行这个行动的时候，采取了适当的预防措施，以保护总统和他的所有支持者，包括使用个人防护装备。这个行动被医疗队确认，认为可以安全进行。星期日下午，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发短片，感谢在沃尔特里德医院外面集会的支持者。川普说，我非常感谢医院外的所有粉丝和支持者，事实是他们真是爱我们的国家，并且正看到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就。川普说，他们已经在那里等了很长时间，他们举住川普的旗帜，他们爱我们的国家，我将会带来一些惊喜。发出推文之后没多久，川普总统就坐车经过支持者，挥手并且竖起手指弓，向聚集在医院外的支持者致敬。美国联邦参议员汤姆·科顿星期日接受福克斯采访的时候表示，巴雷特的最高法院大法官确认听证会仍然将会按照计划举行。科顿说，司法委员会成员在10月12日举行巴雷特的大法官确认听证，可能是在现场，亦都可能是透过视像形式，这个月就会对巴雷特进行投票表决。参议院多位议员的中共病毒检测呈阳性，科顿说他已经跟这些议员交谈过，他们有轻微症状或者没有症状。科顿还说，他 他上星期和巴雷特的会面证实了对他的高度评价。科顿预计美国人民在听他的听证会时候会有类似的感觉。他表示，即使参议员麦克里、提里斯和罗恩·约翰逊都感染了病毒，但是毫无疑问听证会将会继续进行。今年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已经有20个会议是以视像方式举行。另外，美国总统大选的唯一一场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彭斯和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贺锦丽的辩论会将于10月8号预期在犹他州盐湖城举行。不过基于防疫考虑，双方在舞台上的距离由早前的7英尺增加到12英尺。彭斯和贺锦丽2号的中共病毒检测结果都是呈阴性。根据英国媒体《金融时报》星期日的消息，自从今年1月以来，前中共大使馆官员蔡曾全面负责 TikTok 的内容审查团队，指导删除有敏感内容的短片。根据已经被删除的社群媒体领英的个人资料，蔡曾曾经在中共驻德克兰大使馆内任职4年，自从2018年以来加入字节跳动。蔡曾在字节跳动北京总部的全球信任和安全团队中担任要职，任务是协助实施内容审查，删除所谓的争议内容。这些内容一般包括政府要求过滤的话题。美国参议员卢比奥指出， TikTok 的言论审查在香港问题上可见一斑，用户很难在 TikTok 找到支持香港反送中游行的短片。在2019年英国媒体《卫报》公开的 TikTok 相关文件指出， TikTok 的禁止播放内容包括西藏和台湾等敏感问题的短片，以及六四天安门、法轮功等一系列中共禁止谈论的内容。知情人士向《金融时报》表示， TikTok 现在已经将负责制定内容政策和审核短片的责任移交给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州矽谷以及新加坡和爱尔兰都柏林的办公室，这四间办公室的负责人再向北京的一名中国籍女主管报告，而公司内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位女主管的真实姓名。纽约市市长白思豪星期日表示，他将会由星期三开始关闭9个被认定为新冠病毒聚集区里面的非必要企业和学校，以遏止新冠病毒的传播。白思豪在寻求州政府对封锁的批准时候说，措施将会影响新冠病毒阳性率飙升的9个邮政编码区，另外11个邮政编码区的社区被列入观察名单，因为这些社区的阳性率不断上升。据路透社分析，纽约是过去两个星期病例没有上升的18个州份之一。9个州报告说，在过去的7日里面，新冠病例出现了创纪录的增长，主要是因为中西部和西部各州份的寒冷天气迫使更多的人在室内活动。如果纽约州州长莫夫批准关闭，纽约的布林克林和皇后区的社区将会被勒令关闭所有不必要的企业、餐馆以及公立和私立学校。白思豪说，如果获得州政府的批准，大约100所公立学校和200所私立学校将会关闭2至4个星期。他说封锁是为了减轻大家对第二波致命病毒传播的担心。10月4号，白俄罗斯明斯克的抗议活动已经持续了第9个星期。据估计，星期日有10万人走上首都街头，警方使用高压水枪驱散人群。自从长期执政的卢卡申科在8月9号的一次有争议的选举中获胜以来，抗议者定期走上街头，要求他辞职并且释放政治犯。上周末，白俄罗斯取消了所有外国记者的记者证。上星期，欧盟对大约40名白俄罗斯官员实施了制裁，他们被指控伪造选举结果并且镇压抗议活动。不过卢卡申科就不在名单上。在抗议活动中，警察对示威者施暴，大约有7500多人被捕。 公众对镇压的愤怒情绪不断高涨，有几百人由警方拘留所出来，身上有瘀伤，他们讲述了安全人员对被捕者施以酷刑。卢卡申科表示，抗议活动受到西方国家的鼓励和支持，并且指责北约在白俄罗斯边境附近调动军队，不过北约就否认这些指控。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印二加二对话将签署地理协定，助印度无人机精准打击。防中共涉技术，日英严审留学生同学者签证。英国染疫破50万人，首相表示有希望在圣诞节前好转。阿美尼亚、阿塞拜疆在争议地区激烈交战。中共挑衅大动作，正迫使加拿大更靠近台湾。诺贝尔奖今个礼拜将陆续揭晓，和平奖星期五揭晓。下边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中印紧张关系加剧之际，印度和美国将在26号、27号举行外交与国防二加二对话，预计签署地理空间基本交流与合作协定，让印度向美国采购的无人机有能力精准地打击敌人。根据印度斯坦时报星期一报道，地理空间基本交流与合作协定，简称 BECA， 是印度和美国四项军事通讯基础协定的最后一项。预计月底的二加二对话，由印度外交部长苏杰森和美国副国务卿布根及印度国防部长辛夏和美国国防部长艾斯帕率领各自的代表团进行。印度和美国签署 BECA 协定后，将让印度向美国采购 MQ-9 死神等无人机，使用美国提供的全球地理空间资料精准地打击敌人，有助印度在中印、印巴边界及印度洋对威胁安全的敌人产生威慑作用。除了签署军事协定，美印双方亦将讨论中共在台海、南海和中印边境采取升级区域紧张的行动。消息人士透露，阿富汗问题和巴基斯坦跨境恐怖主义问题亦将是美印二加二对话中的讨论的议题。为了防止中共利用中国学生与研究人员窃取机密的敏感技术与发展，日本和英国近日都宣布将加强对外国留学生与研究人员的签证审查。根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政府为了确保经济安全，避免尖端技术通过国际学生泄露给中国和其他国家，将加强国际学生和外国研究人员的签证审查。报道指出，日本将建立跨越部门的机制，让国安局、外交省、法务省、经济产业省、防卫省等部门共享可疑人士的信息。除了国安局增加20到24名专人负责此事，亦将提拨 2.2 亿日元预算给外务省以加强审查，更为经济产业省增加 18.7 亿日元预算，专门用于保护企业或大学的敏感技术。另外，防卫省而成立新的经济安全保障情报企划官，分析世界各国的动向，然而保护措施以防止 AI、军事激光等关键技术被外国窃取。在此消息发布之前，英国政府10月1号亦宣布，为防止中共窃取知识产权与敏感科技，外籍研究生在就读可能作为军事用途的学科时要接受安全审查。根据官方数据显示，英国的中共病毒确诊人数星期日突破了50万人，作为欧洲疫情最严重的国家，英国星期日新增 22,961 人感染，比前一日高出万几人。英国官员表示，人数激增是因为统计上的遗漏，之前漏报的病例将在未来纳入统计中。首相约翰逊星期日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英国面临非常严峻的冬天，但情势有希望能在圣诞节前改善。与此同时，卫生当局正是起草疫苗接种计划，连长者和高风险工作者将优先施打。 疫苗接种工作小组主席宾汉告诉《金融时报》，英国18岁以下的国民不需要施打疫苗，疫苗只提供给50岁以上的成人、医护人员、安养院员工以及其他高风险人士。与此同时，法国星期日亦报告了12565新病例，而前一日是创纪录的16972新病例，令全国死亡总计人数达到32000人。预计法国政府将在星期一宣布是不是继续在各个城市采取更严格的防疫措施。首都巴黎亦面临着不得不再次关闭酒吧和餐馆的可能性。星期六，阿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两国官员表示，两国武装力量围绕纳戈尔诺卡拉巴哈地区冲突发生激烈交战。尽管美国、法国和俄罗斯要求在该国地区立即停火，但似乎并未阻止两国军队继续交火。纳戈尔诺卡拉巴哈的人口多为阿美尼亚人，但位于阿塞拜疆境内，他们要求脱离阿塞拜疆。美国之音报道，阿美尼亚国防部官员表示，该国武装力量在前线击退了阿塞拜疆方面的大规模进攻，并击落三架飞机。阿塞拜疆国防部则否认有飞机被击落，并表示阿美尼亚人炮击了平民地区。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说，他的武装力量星期六控制了具有战略意义的马达济之村。两国表示，自战斗9月27号开始以来，这个南高加索地区已经有至少150人被打死。双方均指责双方违反停火协议，率先发动军事进攻。近几日来，当地的战斗升级已经达到了1990年代的水平。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在中共诸多挑衅的举措下，到未来某个程度，加拿大武装部队可能被迫释度加入民国保卫台湾的强大计划。加拿大皇家海军护卫舰温尼伯号刚在台北时间2号晚间由南向北行经台湾海峡，引发关注。加拿大环球新闻指出，温尼伯号的首站是美国关岛海军基地，今个月较晏时仲将参加美国海军和日本自卫队在东海的日本水域举行共同演习。国际事务专栏作家费雪分析表示，加拿大应美国要求逮捕华为财务长万万洲、中共报复性囚禁加拿大公民康明海和史佩佛。加拿大在此困局下已经有20多个月进退两难，但随着中共大动作不断，到某个程度，加拿大武装部队可能会被迫适度地加入民国保护台湾的计划中。费雪表示，尽管加拿大人一直到最近才开始认真注意此事，到鲁多政府亦一直默不作声，但世界正是改变，加拿大已陷入印太地区的风暴之中。与此同时，中共对北极的野心亦让加拿大不可避免必须多加提防。
焦点新闻，在川普总统宣布感染病毒后，一份最新的智库民调预测，川普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可望拿下320张选举人票，从而成功连任，远高于民主党对手拜登的218张。请听报道。美国大选将在11月3号举行，川普总统却在近日宣布确诊染疾，消息震撼全球。不过由英国周日快报和智库民主研究所进行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川普的全国支持度为 46%， 略高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 45% 的支持率。这份民调仲预测，如果大选投票反映民调的结果，川普将会拿下320张选举人票，而拜登仅有218张选举人票。 这份文条是在川普宣布他和妻子梅兰利亚确诊感染2019年冠状病毒疾病后完成的，但是川普在这次文条的领先幅度较9月份减少了2%。这份文条指出，川普在佛罗里达州、爱荷华州、密西根州、明尼苏达州、宾夕凡尼亚州和威斯康辛州等关键摇摆州的支持度达 47%，高于拜登的 43%， 领先幅度依然维持在4%。民调还提到，高达 68% 的受访者表示，川普确诊感染冠状病毒不会影响他们的投票。19% 的受访者则说，他们更有可能支持川普，而 13% 的受访者倾向不投给川普。在白人选民方面，川普的支持度是 52%， 高于拜登的 45%。 在非裔选民方面，川普仅获得 18% 支持，而拜登的支持度高达 78%。 在西班牙裔选民方面，川普的支持度有 40%， 拜登的支持度为 50%。民主研究所这份民调的访问时间是在2020年9月30号至10月2号。随机抽样全美1500名可能选民的采访话或手机进行访问。民调的抽样误差范围为正负 2.5%，宋赖区间则为 95%。民主研究所过去所做的民调曾经成功预测了英国脱离欧盟和川普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获胜。川普总统的私人律师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星期一表示，中共要为川普总统感染冠状病毒而承担责任。请听报道。前纽约市长、川普总统的私人律师朱利安尼星期日在接受福克斯采访时表示，他星期六和川普总统进行了35至40分钟的通话，内容涉及总统的健康和竞选活动。朱利安尼告诉福克斯，中共用冠状病毒来攻击我们，我们要中共对我们的总统前几日发生的事情承担责任。冠状病毒的爆发始于中国武汉，北京之后试图掩盖疫情，导致病毒全球大流行，造成无数人感染和死亡，并且给全球经济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川普总统曾经多次谴责中共隐瞒疫情，并且在近期联合国大会的讲话中要求联合国让中共为疫情大流行承担责任。川普总统在联合国大会讲话中说，我们必须让在全球掀起这场瘟疫的国家承担责任。中共在病毒爆发的最早时期限制了国内旅行，但却允许航班离开中国感染全球。朱利安尼星期日对福克斯说，他很高兴在星期六的电话中听到川普的声音，听起来和川普30年来所熟悉的声音一样。朱利安尼说，川普还让他向竞选团队传达很多信息，也就是竞选团队应该做什么，该怎么做，甚至还写下了一段话。朱利安尼在谈到美国人应该如何应对冠状病毒风险时说，请不要麻痹大意，为了后代的利益，美国经济必须要回转。朱利安尼说，他对总统在疫情期间对一个国家向前推进的理念很有感触，因为这个是他在911事件中的感受，纵管事后迅速重新开放纽约市可能会有一点风险，但生活还得继续，我们必须同风险共存，我们必须教给我们的孩子这一点。朱利安尼说，他建议川普总统听从医生的话，暂时休息一下，不要考虑竞选活动，因为支持者和盟友都在帮他继续做竞选活动。朱利安尼还说，我们这些爱戴川普、关心他的人，一想到民主党对川普做的事就想哭。川普在白宫的每一日，民主党都想把他赶出去，从川普入主白宫的那一日起直到现在。朱利安尼说，我的意思是，上个星期南希佩洛西还想弹劾川普，因为川普提名巴雷特法官做最高法院大法官。在川普总统感染了中共病毒之后，美国很多地区都出现了为川普总统举行的大型祈祷或游行活动。请听报道。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星期日表示，川普总统目前感觉很好，希望回到白宫工作。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星期日在 CBS 的节目中表示，当日早上他和白宫幕僚长贝多斯进行了交谈。好消息的是，总统现在感觉非常好，事实上总统想回到白宫上班。川普总统竞选高级顾问科尔特斯星期日表示，总统在对抗病毒过程中一直保持乐观和自信。科尔特斯提到总统在星期六晚间发布的视频，他说总统直接和美国人民交谈了四分钟，看上去不错，听起来不错。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知道他的医生讲了什么，他的进展令人难以置信。科尔特斯补充说，总统将要康复，我们对此充满信心。科尔特斯在谈到和川普总统通电话时说，总统未有一丝一毫的自怜，他说我们将赢得这场竞选。他仍将以美国总统的身份积极执政，即使在医院也是如此，我们有信心他将会完全康复。科尔特斯表示，川普总统很快将重返竞选活动中来。川普总统染疾的同时，身边还有七人对病毒检测呈阳性。对此，科尔斯特说，川普总统周围已经采取了预防病毒的措施，但是他不愿意完全隔离自己，他愿意冒险，因为领导者需要承担风险，而他是人民的公仆。另外，第一夫人的幕僚长在周末的一份声明中说，梅拉尼亚的症状并未恶化，她和丈夫保持联系，她关心所有患病的人，并且祝他们早日康复。在川普总统感染了中共病毒之后，美国各地的支持者展开各种活动，好多人从上个星期五就去医院表示支持。星期六当日，纽约、佛罗里达州、俄亥俄州、马萨诸塞州和新罕布什尔州等地出现了大型祈祷或游行活动。星期五和星期六两日，川普总统的支持者打着川普2020年和早日康复的标语，站在马里兰州贝塞斯特的沃尔特里德医疗中心外声援总统。星期六在纽约市参加纽约圣力拉力赛的人们为总统祈祷。星期六，一个显示几百名电单车手跪地为川普总统夫妇祈祷的视频一度风魔网络。10月4号晚间，中美国际法公告承认了美国的贸易制裁令，或其将存在重要的不利影响。分析人士认为，中美国际的半导体设备高度依赖美国，未来可能会停摆，并且冲击大陆整个半导体产业。请听报道。中伟国际集成电脑制造有限公司10月4号在港交所发布的公告说，美国商务部与安全局已根据美国出口管制条例向部分供应商发出信函，对在向中伟国际出口的部分美国设备、配件和原材料会受到美国出口管制规定的进一步限制。规定指出，供应商必须事前向美国政府申请出口许可证后，才可以向中伟国际继续供货。中伟国际说，正在评估出口限制对该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基于部分自美国出口的设备、配件和原材料供货期会延长或有不确定性，对于中伟未来的生产经营可能会产生重要不利影响。几日前，中伟国际刚否认制裁消息。路透社9月26号援引一份美国商务部25号的文件显示，美国将制裁对中伟国际的出口，制裁范围包括中伟国际在上海、北京、天津、深圳、宁波、意大利的分公司和合资公司。供应商先需获得美国的许可证才能向中伟国际供货。路透社发出消息的第二日，中伟国际27号发公告说，未收到官方发布的有关出口管制信息，并再次说，中伟国际只为民用和商用的终端用户提供商品及服务，未有为任何军用终端用户生产。而当时中伟国际正在向美国、欧洲、日本等供应商大量购买关键商品，采购额超过了2020年的需求。今年9月4号，五国大楼官员曾向路透社透露，美国政府正考虑将中伟国际列入黑名单，原因是中伟国际有中共军方背景。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南新闻主持人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同大家带来的是川普住院竞选团队全速推出新 MAGA 行动。福克斯新闻获悉，在川普到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接受治疗后，川普竞选团队正以全速前进推出一个新的 MAGA 行动，包括副总统彭斯和川普家族成员将在全美各关键选战区开展活动。上周五10月2日，川普的竞选经理史提芬的病毒检测疫情现阳性。据一位高级竞选官员透露，他正在远程工作，但并没有放慢脚步。星期六10月3日早些时候，史提芬·克拉克和高级顾问杰森·米勒与竞选通讯团队、运营团队和政治团队举行了一次电话会议，介绍了 MAGA 行动的启动，并让各团队着手实施新的措施，将大家团结起来，为竞选的最后30日奋斗。史提芬和福克斯新闻说， MAGA 行动将动员整个 MAGA 世界，以保持川普总统的竞选活动全速进行，直到我们的总司令川普总统回到竞选活动中。他们还鼓励所有总统的支持者悬挂他们的川普旗帜，在院内放更多支持川普的标志，并对着上他们的 MAGA 装束感到自豪。 MAGA 行动将以视讯方式举行活动开始，由川普的关键代理人、川普总统长子小唐纳德·川普、次子艾瑞克·川普和他的妻子劳拉·川普参加。一名竞选活动官员和福克斯新闻说，在这些活动中，竞选团队计划继续采取一切防御措施，确保参与者和与会者的健康和安全。每场竞选活动中都有体温检测，工作人员会分发口罩和洗手液。另一方面，仍在医院治疗的川普总统亦未停低手中的工作。川普星期六还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通过电话，谈及老百姓的生计问题、对抗大流行、确认巴雷特大法官以及为美国家庭强化经济收入。与此同时，大量的支持者聚集在川普总统所在的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外面，为川普总统祈祷，同时表达对川普总统的支持。前纽约市长、川普私人律师鲁迪·朱利安尼10月4日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他星期六和川普通过电话大约30至45分钟，川普让他向竞选团队传达很多信息，亦就是竞选团队应该做什么、怎样做。川普甚至还写了一段讲话。10月7日下周三晚，美国副总统彭斯和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贺锦丽将在犹他州犹他大学进行唯一的一次副总统辩论。川普总统被确诊感染了中共病毒后，这场副总统竞选辩论更成为了众人聚焦点。据福克斯新闻报道，在即将到来副总统辩论上，两名候选人将相距12英尺，而不是最初计划的7英尺。这一变化是由拜登竞选团队提出的，该要求已在10月2日获得了总统辩论委员会批准。拜登竞选团队提出的另一个要求是让他们站着进行副总统辩论，而不是坐着，这一要求被拒绝。政客媒体表示，拜登团队认为让两位副总统候选人坐着是对川普竞选团队的照顾。10月2日，辩论主持人发言人肖恩伍德表示，除了彭斯、贺锦丽和主持人苏珊佩奇外，辩论场地的每个人都需要戴口罩。他还说，我们要求每个人在进入设施、辩论厅或安全边界之前，都必须出具病毒测试阴性的报告。10月3日，正在马里兰州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养病的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发布视频。川普总统在视频中说，他的身体正在全力恢复中，他非常感谢沃尔特里德医疗中心的医护人员、美国、全世界领袖及民众对他的关心。他说，我必须在第一线，这个是美国， 这个是美利坚共和国，它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亦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我们必须面对问题，作为一位领袖，我必须面对问题。全球数百万人都染疫了，我亦染疫了，我在为他们而抗争，我不仅仅是在为美国而战，我亦是在为全球的染疫的人而战。我们将战胜这个 COVID-19 疫情，而且我们将击败它。川普还提到，在治疗过程中，他发现有些药物的疗效非常神奇。他说，这些药物让人觉得他们是来自于上帝的神迹。川普总统还在视频中感谢所有支持他的美国人，亦对全球领袖们的慰问表示感谢，亦代表第一夫人梅拉尼亚表达了他对美国的尊敬和热爱之情。与此同时，据《华尔街日报》消息，参议院共和党人称冠状病毒不会耽误大法官提名人的确认程序。多数党领袖肯塔基州共和党参议员麦康奈尔表示，继续推进最高法院大法官巴雷特的提名程序，听证会从10月2号开始进行10日，目标是在11月3号选举日之前完成这一过程。10月4号晚间，中共最大的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在港交所发布公告，披露美国商务部对该公司的出口禁令属实。根据中芯国际发布的公告，该企业已经遭到美国出口管制，供应商向中芯国际出口部分美国设施、配件以及原材料的交易均需要申请出口许可证。报告中说，目前中芯国际已经和美国商务部管辖的工业与安全局就禁令问题进行初步交流，将继续与美方就该问题积极沟通。企业方面未来将就禁令带来的影响发布进一步公告。9月中旬，与中共军方关系密切的华为遭到美国政府制裁，业界开始关注中芯国际的芯片生产能否供应华为的需求。然后中芯国际同样遭列美国出口管制清单，由于中芯国际在芯片生产过程中需要使用美国技术，相关的禁令被指将显著影响中芯的生产。对此，中芯国际曾一度表示没有收到美方通知，此后一直对相关讲法保持沉默。还有一些绿媒报道说中芯国际遭制裁是假消息。根据日媒日经9月30号消息，在遭美制裁消息传出的几个月前，中芯国际就在囤积进口设施与关键组件，被指是在对美方潜在制裁做出准备。今年9月初，美国五国大楼方面证实美方考虑对中芯国际实施禁令，并准备调查该企业与中共军方的联系。该消息导致中芯的股价单日下跌 23%。 五国大楼此前指出，美方高度关注中芯国际与中共军方的联系，并就此进行彻查。华尔街日报的知情人士说，中芯国际与中共军方、国防部门的合作是美方政府考虑的要点。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8号决定，第19届五中全会在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将是中共历史上第12次召开五中全会。目前中共面对的内外忧患，包括中美角力、国际抗共潮、内部水患、中共病毒疫情及经济问题等等，这次五中全会备受各界关注。上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到，推动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要制定推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条例加强约有200人的权力核心中央委员会。熟悉中国事务的香港时评家刘瑞兆分析，高层的斗争一定要找到团伙，在中央委员那层里面慢慢牢固，否则中央委员会那层全部会被敌方。现在习近平什么都揽住，还要附加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等等，这个是反过来没有信心的表现。外传五中全会会将习近平的名字放入条例中，对此刘瑞兆表示，这样就保证了习在位以至在世的时候他们都没办法否定， 而家习近平仍然要捧出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以及胡锦涛科学发展观，都是为了巩固共产党框架不会冧，因为是政治需要。刘瑞兆认为，以今日习近平的实力，其实没必要这么害怕。习近平的做法是在内部制造不稳定因素，中共一直强调有外国势力、外部势力意图颠覆中国，事实上是借外来打内的手法。习近平继续用各种手段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位，只会不断积累他的反着势力，得不到民心。10月2号美国之音在焦点对话中话，传出习近平在中共五中全会有意重新恢复设立党主席头衔，然而美中关系恶化，红二代反习声浪汹涌，这个将为习带来挑战。报道引述中国问题专家陈破空分析话，在五中全会前夕，习近平放出有意恢复中共党主席的风声，是为了试探外界的反应，并为巩固自身地位做准备。中共党媒新华社日前有篇文章，标题叫做《这条路我们请你一起加速》，而且还要求要全民加速。对此，知名评论人唐浩表示，由于习近平现在普遍被称为总加速师，不管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巧合定是故意，目前习近平的种种作为确实正在加速带领中共走向亡党，而且还会让习近平成为中共的末代领导人。美国移民局10月2号发布重磅政策公告，禁止共产党员和曾经加入共产党的人申请美国移民身份。外界认为，随着美国对中共的打击力度不断加大，美国对中共党员的限制会越来越厉害。有不少人认清中共与中国是不同的，在海外出现了退党潮。已经88岁高龄的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9月下旬不辞千里绕地球半圈，搭机远赴梵蒂冈，希望就香港主教继任人选向教宗方济各建言，在饭店空等三日后却未获教宗接见，畅言而返。天主教媒体 National Catholic Register 2号刊登陈日君在罗马接受的专访，陈日君表示，教廷原属以香港教区副理主教夏志成接任香港主教，但是教廷似乎害怕任命夏志成会得罪北京，而若任命被视为亲中派的副主教蔡慧文，可能又不被外界祝福，因此教廷现在正寻找第三人选，亦同时在观望北京的态度。报道中提到，夏志成曾公开声援香港民主运动，所以被视为对北京不利的人选。陈日君说，香港主教至今已完缺超过一年，若果主教任命蔡慧文担任香港主教，他担忧将会为香港带来一场持续十余年的灾难。他认为教廷只因北京喜好而任命蔡慧文是极其荒谬的事，与中共签署主教任命协议的想法更是犹如附和魔鬼般疯狂。陈日君自觉如日无多，今生恐将再亦不会去梵蒂冈。他表示，今生已穷尽一切努力，现在除了祈祷亦别无他法。如果梵蒂冈真的任命北京祝福的人担任香港主教，他会选择自动消失，死后亦不希望安葬在主教座堂。他说，因为不想同这样的人葬在一起，只想与其他忠于上帝的一般子民同葬。据香港媒体报道，陈日君表示，今年的中秋节他都没有吃月饼，因为要与地狱内的兄弟朋友们同甘共苦。他认为香港国安法实施后，失去基本法保护的民主派必须调整抗争策略，面对一个专制政权的迫害，我们怎样应付是一个很艰难的问题。他期许香港的兄弟们要谦虚，彼此信任，彼此容忍，绝不分裂国籍，未来大家仍要无忘初衷，兄弟爬山，一起努力。陈日君一直坚定支持香港民主运动，并强烈反对中共干预教会的传教活动及宗教自由，与香港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前香港政务司长陈方安生、一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 同香港自由党首任主席李鹏飞等人同被称为香港泛民五老。10月4号，美国驻华大使馆在推特发布声明，宣布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在当日正式结束驻华大使工作，与夫人一同飞回美国，同时还公开了布兰斯塔德夫妇此前录制的临别致辞。相关的视频引发很多推特中文网友点赞，不少网友回复说非常感谢你一路平安，这个才是民主社会内的官员，祝一路平安。还有离开只是暂别，归来重启辉煌，致敬大使，你才是中国人民真正的好朋友，可惜碰到一个邪恶的政府，等共产党覆灭，中国光复后，欢迎再来民主自由的新中国，故地重游，希望再见的时候已经天亮了。在布兰斯塔德正式回国的同时，因川普总统确诊的消息发布后，中共政府在社媒上鼓动大量五毛言论打击美国，引发了外界的高度震惊，亦让中美关系因此进一步恶化。有大陆网友嘲讽说，前有中共党魁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这次中共兴许会鼓吹别了布兰斯塔德。布兰斯塔德自2017年6月到北京就任美国驻华大使，在就任之前，布兰斯塔德与中共主席习近平相识已久，早在1985年他在爱荷华州任职时期认识了时任河北省政定院院委书记的习近平。2012年习近平再造访爱荷华州，布兰斯塔德陪同设晚宴招待。9月上旬，布兰斯塔德代表美国大使馆向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投稿一篇署名文章，基于对等重置关系，其中提及美中两国的不对等关系，以及中共对双边分歧避而不谈的事实，导致美国人民利益受到损失。相关文章遭中共政府拒绝刊发，并声称该文章故意找茬、歪曲事实。9月14号，美大使布兰斯塔德宣布辞职。目前美国政府还未公布任何新的驻华大使人选。外界分析，美方在美国大选前任命新大使的可能性非常低，现在中美双方外交关系实质形同降格。今日的新闻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钟嘉慧，现在为大家带来一组简讯。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卸任回国，葵夫人发布感言。10月4号，美国驻华大使馆在推特发布声明，宣布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在今日正式结束驻华大使工作，同夫人一起飞回美国，同时还公开了布兰斯塔德夫妇此前录制的临别致辞。布兰斯塔德说，我知道在美中关系中现在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刻，我们努力重新平衡我们的关系，令它更加公平对等，但是我希望你们所有的人都知道，有一件事情丝毫没变，那就是我们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的深深赞赏。布兰斯塔德说，我们即将返回家园，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们。在视频的最后，布兰斯塔德和妻子 Chris 一起用中文表示谢谢，后会有期。川普确诊后，蓬佩奥缩短亚洲行程。10月3号，美国国务院表示，川普总统确诊住院后，国务卿蓬佩奥将于10月4号前往日本，但不会按照原定计划前往蒙古和韩国。蓬佩奥原定计划于10月4号到10月8号访问这三个国家，今次行程则变成10月4号前往东京，10月6号返回华盛顿。在这个期间，蓬佩奥将与日本官员进行磋商，并同印度和澳洲外长举行会谈。10月3号，蓬佩奥表示，他在两日内接受了两次测试，身体和以前一样健康。美国副总统候选人辩论如期举行，但为防疫作出调整。在美国总统川普确诊中共病毒之后，美国总统大选唯一的一场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彭斯和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贺锦丽的辩论， 将于10月7号如期在犹他州盐湖城举行。不过基于防疫考虑，双方在舞台上的距离将从以前的7英尺，亦即 2.13 米，增加到12英尺，亦即 3.65 米。彭斯和贺锦丽在10月2号的中共病毒测试结果呈阴性。以下来关注和川普有关的消息。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六下午从他的总统病房打电话给他的私人律师朱利安尼，宣布他感觉自己很健康。他说，我现在可以离开这里。纽约邮报报道，这位前纽约市长说，他30年的朋友下午两点半钟在两人的会谈中听起来很壮健。朱利安尼说，如果你能够用他的说话方式来判断，他听起来就好像老唐纳德川普。报道说，川普总统向朱利安尼口述以下的声明，你去话给人知，我正在收睇这个报道，报道就是说他的病情恶化。我觉得我现在可以离开这里，我是美国总统，我无法将自己锁在房间里面，我不得不面对病毒，所以美国人民不再害怕他，因此我们可以负责任地应对他。我要击败病毒，然后我将向人们展示我们可以负责任地治疗这种疾病，但是我们不应该害怕。如果我以其他方式处理它，我会在美国人中造成更多的恐慌和恐惧。美国总统川普夫妇感染中共病毒，出于预防考虑，川普从星期五晚开始在医院治疗和日常工作。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六从沃尔特里德医疗中心发布一段新视频，告知美国人他入院后感到好很多，并表达致力于打败病毒的决心。他亦说，未来几日是真正的考验。川普解释了自己为什么选择入院治疗。他说，我别无选择，因为我只是不想留在白宫，不见人，不跟人交谈，要做到这一点我做不到。我必须站在最前线，这个是美国，这个是美国，这个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这个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我不能够被锁在楼上房间里面，虽然十分安全，但我只能够说，嘿，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做不了。他接着说，我要去面对问题，作为一个领袖需要去面对问题，就是这样。川普说，自己和第一夫人都感觉不错，再次感谢所有支持他的人。白宫幕僚长马克梅多斯对川普总统目前状况乐观评估，他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川普目前没有发烧，他的血氧饱和度很好，但是在星期五上午川普确实发烧，他的血氧水平迅速下降。梅多斯说，根据目前的结果，我非常非常乐观。这位总统典型的习惯是四处走动，他一直是一位很好的病人，除了一个例外，他继续工作，并继续相信他必须为美国人民做很多事情。梅多斯接着说，虽然他了解美国人对总统的担忧，但一些媒体的担忧是非理性的。前白宫医生罗尼·杰克逊星期六上午接受福克斯采访时说，川普正在服用瑞德西韦和再生元药物。杰克逊解释说，再生元制药公司产品是一种抗体产品，另外一种药物瑞德西韦可以阻止病毒复制，这两种药物联合使用应该有助于将病毒从川普的身体中清除出去，比他身体光靠自我排毒会更快。10月3号，获悉美国总统川普感染中共病毒之后，在美国和世界各地出现了很多令人动容的场景，逾15万民众自发聚集在林肯纪念堂前为川普总统祈祷，而在美国多地甚至英国都出现上万人聚集祈祷的场面。今日美国各地大批民众聚集在广场、花园等地为川普祈祷，在英国数万人聚集为川普祈祷。一些支持川普的民众坚守在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学中心门口，为川普总统加油打气。在星期五10月2号深夜，支持者仍然守候在医院门口。川普总统在电视直播中看到这一幕，请白宫幕僚长马克梅多斯到医院门口赠送川普朱古力给支持者， 感谢他们的爱护和关心。川普确诊后，美国出手最强反击，加速中共解体。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在10月2号正式实施禁止中国的共产党员和他相关组织成员申请移民或绿卡，引发外界广泛关注。有移民律师对美国移民局的这项法规做了详细解读。按照美国移民法，除了共产党员之外，和共产党有关联的任何附属组织的成员亦有可能没有资格获得绿卡，例如共青团、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因为这些组织是由中共领导的，共产党利用他们来渗透整个社会，并鼓励民众支持中共的政策。在中国有超过7000万人是共青团员，几乎所有的高中毕业生都是共青团员。此外，即使不是共产党员，但这个人和共产党或党的附属组织有关联，并自愿服务于党，亦构成了和党的关联，他们没有资格申请美国绿卡。比如在中共政府和军队中担任负责人，就算是自愿服务于共产党，普通的政府工作人员不算是负责人。拥有中共发行的外交特别或公务护照，亦可能表示这个人和共产党有关联。流亡英国的香港青年领袖罗冠聪在10月3号在脸书发文指出，相关指令的涵盖范围相当广泛，不但是指中共党员，同时包括中共从属或关联团体的成员，意味着亦将波及到官二代、商二代、小粉红和共青团，亦包括针对帮助中共海外统战的海外华人社团。罗冠聪表示，这次美方的禁令措施明显沿用中共不等于中国的框架，严格区别中共和中国人民。事实上，美国纽约时报在7月曾经报道，美国政府考虑禁止中共党员入境美国，当时很多人认为这个法案短期内不会实施，但在10月2号凌晨，美国总统川普和妻子确诊之后，美方正式推出了禁止中共党员入境的移民政策。有媒体人指出，在川普确诊之后，美方已经开始针对中共进行更高强度的反击。世界的十字路口主持人、国际事务资深编辑唐浩认为，美方禁止共产党员入境将造成很多中共高层权贵无法进入美国探亲处理资产，亦因此可能促使部分权贵对北京更加不满，引发集团内部进一步分裂。此外，由于中国人民和中共党员的差别待遇，会促使更多中国人民分清中国不等于中共，从而加速中共内部瓦解和分裂。前89学运领袖王丹亦在脸书大胆预言，禁止中共党员入境的移民政策产生的效应将导致中共体制发生巨变，中共确实会付出沉重代价，甚至有垮台的可能。美国移民顾问郑全柱早前亦对苹果日报表示，美国已经逐步收紧中国留学生越美签证，近来亦出现留美中国移民和留学生纷纷退党的现象，例如透过登报方式证明已经退出共产党及他的相关组织。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易容表示，现在中国民众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组织至关重要，只有抛弃中共组织，中国人民才会有美好未来。他提醒说，现在办理真实姓名的退党证书可以证明他本人已经不是共产党及其相关组织的成员，而退党证书亦是受到美国移民局的认可，可以在申请移民或者入境美国时提供给美国官员审查。这一节的新闻为大家报道到这里。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朋友何时何地都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朋友何。 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呢一小时嘅粤语节目时间又到啦，希望大家喺听日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